我们再次赞美你，谢谢你，我们相信每一天都是新的，而且你的信实何其广大。主，我们要住在基督当中，我们就饱足基督的甘甜。主，我们在你面前再次求告圣灵，今天早上对我们说话，你现在就在当中，帮助我们都把心交给你。你是我们生命的主宰，生命的王，生命的君王，我们单单顺从你到底。我们依靠圣灵，让今天早上我们听得讲得同谋一处，靠耶稣基督的名祷告，
阿们。
好，我们看到以赛亚书五十五章，以赛亚书五十五章，你看到从五十三、五十四到了五十五，都是一连贯的，讲到我们信主之后有很大的一个释放在当中，还有自由。好，这边讲到五十五章，讲到什么呢？讲到天地会改变，主的话永不改变。天地会改变，主的话语永不改变。好，我们一步一步来看。第一段呢，是从第一节到第五节。第一节到第五节，我们一起来读呗，请你们一切
干渴的都当就进来，没有银钱的也可以来，你们都来买了吃，不用银钱，不用价值，也来买酒和奶。你们为何花钱买那不足为食物的，用劳碌得来买那不使人饱足的呢？你们要留意听我的话，就能吃那美物，得享肥甘，心中喜乐。你们当就近我，侧耳听，就必得活。我必与你们立永约，就是应许大卫那可靠的恩典。我已立他做万民的见证，为万民的君王和司令。你们素不认识的国民，你也必招来；素不认识你的国民，也必向你奔跑。都因耶和华你的神，以色列的圣者，因为他已经荣耀你。
好，从第一段里面讲到第一节，你们一切干渴的都当就近水来，没有银钱的也可以来，你们都来买了吃，不用银钱，不用价值，也要来买酒和奶。这边讲到黎明，就要以这个你们是指以色列百姓，他们已经被掳的情况。后来神说你们要得释放，要从巴比里面得拯救，要走出来。这边呢，你看到他们为奴的时候，当然为奴呢，连穷到一个地步，连水啊都要用买的才买得到的哦。然后当然没有食物吃，没有奶，没有酒，是这种窘境的情况下。但是神告诉他们好消息，说你们干渴的就当就近水来，没有钱的也可以来，你们都来买的吃，不用银钱，不用价值，也可以买酒跟奶。告诉我们这件事情，当我们信主之后，神已经给我们白白的恩典，特别是活水的江河。耶稣基督就是活水江河，他就是那源头，所以我们要来到神面前得找活水。你看到启示录也告诉我们说，有一道河叫生命河的水，只要渴的都可以来，只要愿意的都可以来，跟你有没有钱没有关系，只要你渴望就可以来。神要让你得到生命的活水啊！这边说不用银钱，不用价值，都来买奶跟买酒跟奶，代表说你愿意来到神面前。其实上帝已经为你付上极大的代价，神呢要提供我们水，提供酒，提供奶，来滋润我们的生命，使我们能够更加的强壮起来，健康起来。所以当信主之后呢，我们看到主呢把活水的江河会供应下来。所以你看到这边讲到神是恩典的主。接下来说，你们为何花钱买那不足为食物的？因为过去以色列百姓呢，他们都看中了这些外邦的偶像哦，所以他们入境就随俗了，整个被掳掠去呢，就买那些好像可以来饱足自己的食物。其实呢，那些呢异教的东西，越吃越渴，越喝越渴，越不能饱足。就讲到这个，所以他们上帝就告诉呢，你们为什么花钱买那个不足为食物了？用劳碌得来那买那不能食饱足的。讲到这个，我相信大家都有这种感觉，在过去不认识主之前，是不是很容易受骗呢？一个神坛呢，哇，一下子跟你讲说五万你是白白掏出来啊，弄个法会呢十万你也拿出来，有没有花那个冤枉钱呢？有，但是做完之后怎么样？有没有得到保住？问题有没有解决？没有，没有答案的哦。那怎么跟你讲说你要花更大的钱，因为还有更大的问题要去解决？所以呢，你看到这个都是圣名先呢，只有侯瑞瑞呢。宰一共哇，你要多少就多少这样子，所以你花了很多冤枉钱啊。我们这礼拜就讲说啊，你正在被骗不是吗？很多的时候我们都被骗， 但是后来现在真理来就啊，真的真相大白，以前呢都被蒙蔽啊，他的几弄用开了料去，都被这些神棍啊这些啊，以色列百姓也是如此，他们呢花了很多劳碌得来的，但是去买食物吃，结果呢吃不饱，买的这些呢花了不少钱，也不能保住。所以接下来第二节有一个很重要的转折点，他说你们要留意听我的话，留就是专心，要全心，要注意。你们过去被骗了，过去花了很多冤枉钱，走了冤枉的道路，你看到又不能保住，还是这么渴。我告诉你们，第一件事情，要留心听我的话。你们要留心听我的话语。好，为什么呢？因为只有神的话能够满足我们身心灵的需要。神的话就是灵，就是生命。那些外邦的那个术士所讲的话都不会保足你的，因为我是你生命的活水，我讲的话就是灵，就是生命，要看重这话。他说你们要留意听我的话。所以人要得到保足，不是只是食物啊，人活着不单单靠食物，乃是靠神口中所出的一切话，只有神的话能够保足我们身心灵的需要。他说就能吃那个美物，就想肥甘，心中喜乐。你看到吗？神的话进来的时候，我们的心里面呢就会保足，而且那个食物是美物。神给我们的物品呢，这个神的话就像大餐一样吃进来，而且得享肥甘，那个肥甘都是最丰盛的给你吃了，神不会给你那些不好的，是给我们最棒的。那吃完之后心中就会喜乐，所以常常会读圣经的人，喜欢听神话的人常常会喜乐，因为神的话像肥甘一样，像美物一样饱足我们心里的需要。如果吃上世界人的话啦，或者这些报章杂志的报道，吃吃就觉得很忧伤很难过，看了新闻之后哇就开始什么皱眉头，有没有？不是快乐嘛，越看就越没有盼望。所以记得只有神的话才是我们美物，神的话才是我们这个肥甘，使我们心中充满喜乐。好，第三节，你们当就近我来。他刚刚讲说你们要留心听我的什么话，接下来又有很重要的邀请，你们这些干渴的当就近我来，不要只是听我的话，要亲近我啊。圣经告诉我们说你亲近我，我就必亲近你。神乐意我们亲近他，我们要跟神不要有距离，要贴近他的胸怀，像老约翰那样整个心都贴上去了，哇，听到耶稣的心跳，因为神就是爱。所以跟神呢千万记得不要越来越疏离，或者越来越冷淡，要火热，要贴心，要越来越靠近他，认识他。他说你们就当来啊，你们这口渴的又饥又饿的奴仆们，以色列百姓，就近我来，而且要侧耳听，就必得活。把它圈起来，不仅你得到饱足，得到喜乐，我要让你什么活起来，你生命整个活起来，让你得到真正的祝福，因为我就是生命的泉源。你要听我的话，并且侧耳听，就必得活，就是存活的意思。感谢主。接下来呢，我必与你们立下什么永约。所以第三个，神说你亲近我，我也亲近你，接下来呢，我跟你生命之后，我要跟你立约了。什么叫立约呢？你会跟谁立约呢？你会跟任何人立约吗？不会的，你一定跟他有一个相当的认识，然后贴近他，知道他的属性，你才会跟他立约嘛。哦，婚约更是如此嘛，你爱他，他也爱你呢，你就把你的心给他啦，那成为他的你我就成为终身的伴侣啦，这个叫做婚约嘛。这神也是如此，当我们越来越靠近他，越来越认识他，我们就想跟定他，把生命主权交给他，这叫立约。好，这个约呢就是应许大卫那可靠的恩典。好，这边说应许谁啊？大卫。大卫是谁呢？怎么知道？大卫就是以色列的君王啊，那他是被神所拣选的君王，他呢也应许的，神已经应许大卫说，从你的后代当中呢有一个很重要的会生出的很重要的弥赛亚出来，这是跟大卫讲的。大卫是一个根，叫大卫啊，大卫啊，这个王朝下面的根一直下去会生出的弥赛亚出来，所以大卫得到这个应许，就是他呢会生出的弥赛亚，我们知道就是耶稣基督。耶稣基督是从大卫的根而来的，这个事实已经发生了。所以我们知道原来是讲的这个神跟大卫立下的永约，大卫那可靠的恩典，英文直接讲就是什么呢？ Faithful love 是什么呢？是信实的爱。 这个信实的爱呢，跟大卫立下这个信实爱的约。所以大卫呢，在天上看到了耶稣基督已经成为弥赛亚了，他已经看见，我相信他心里面已经这个非常的满足。相对的，我们在世上了解神的话，安定在天，直到永远。神跟大卫立的约，永远没有改变，到如今都是如此。接下来呢，这个约呢，会到哪时候呢？永远就是永远不会改变，会到耶稣基督再回来的日子。耶稣很快就再回来，他要成为全世界的王。如果你要问人说下一代的王是谁呢？我告诉你，下一代的王就是耶稣基督。耶稣基督要统管全人类，所有的王都不见，只有他才是万王之王。我们要知道这件事情是何等大的一个恩典，也是个约，更是个预言。我们要常常来祷告，就是帮助我们预备好迎接大君王的来到。好，接下来第四节就讲到这个了，大声读一遍，请。我已立他做万民的见证，为万民的君王和司令。好，这边有两个解释。第一个呢，就是立大卫立大卫成为君王了，成为司令这是从以色列的角度来讲。但是从万王之王呢，神是按立的耶稣基督弥赛亚成为万国万邦万族的君王。他呢，为主来做见证为天父来做见证，也为万民为万民的君王跟司令。所以我们记得要常常准备好，我们的王呢，不再是世上的王，最好的王就是耶稣基督。他也是我们的见证，他也是我们的领导，他也是我们的领袖。他呢，要成为我们万王之王，我们要以他为乐，以他为荣。好，接下来呢，讲到这个预言讲到第五节，一起来。你素不认识的国民，你也必招来；素不认识你的国民，也必向你奔跑。都因耶和华你的神，以色列圣者，因为他已经荣耀你。好，这边告诉我们，你看到吗？耶稣基督被立为王之后，素不认识耶稣基督的国民或者呢这个素不认识耶稣基督的国家，都会因为耶稣基督的福音传开来，他们就认识了这位王，而且他会奔向这位王，而且奔跑归向神。这句话呢，是因为以色列圣者主耶华所说的，因为他已经荣耀主耶稣。这个是个预言，现在正在发生当中。我们要布道，我们要传福音，让万国万民都认识耶稣基督，他就是那位可靠的君王。我们一切的努力就盼望神的国降临，他的国度永不改变，没有震动的，其他都会过去。这是人类最喜乐也是最高潮的时候，让耶稣基督来到世上，他要成为我们万王之王。好，接下来呢，我们看到第六节。好，第六节到第九节，第六到第九，预备，请。当趁
耶和华可寻找的时候寻找他，相近的时候求告他。二人当离弃自己的道路，不义的人当除掉自己的意念，归向耶和华，耶和华就必连续他。当归向我们的神，因为神必广行赦免。耶和华说，我的意念非同你们的意念，我的道路非同你们的道路。天怎么样高过地，照样我的道路高过你们的道路，我的意念高过你们的意念。
好，这边从第六到第九又是第二段，他讲到说，当趁着耶和华可寻找的时候寻找他，相近的时候求告他。既然我们神已经告诉我们，在末后的时代最大的预言会实现，就是耶稣基督会再回来。第一次回来的时候，第一次来的时候，他像羔羊一样，他为世人死在十字架上，他道成肉身，为我们舍命流了宝血，是第一次来的时候像羔羊。所以约翰说，看啊，神的羔羊，除去世人罪孽的。但是不要忘记，耶稣有第二次会再回来。第二次回来的时候，不是用羔羊的姿态，是用什么呢？君王的姿态，或者叫做狮子的姿态。他用狮子一样要吼叫，来的时候做什么呢？做审判的。所以我们现在在第几次了？第二次，我们来预备耶稣基督要再回来。所以你从第一节到第五节看到那个时期叫做恩典时期，或者叫做教会时期。从第一节到第五节就讲到这个，所以很多的恩典嘛，你口渴的、没钱、有钱都来，只要你愿意来都可以来。神已经发出了这个邀请， 发出了这个请帖，让所有口渴为奴的受害的都可以回到主耶稣基督面前。你要认识他成为君王，你们我们就成为他的子民，这是神发出的邀约，所以我们有耳的就应当听，要成为神的百姓。接下来恩典时期呢是一个段落，现在呢接下来说我们说，当恩典时期还没结束之前呢，第六节更清楚告诉我们，当趁耶和华可寻找的时候寻找他，再来呢相近的时候要什么求告他，代表说这个时候是我们要去邀请人家把福音传开的时候，要去布道，要去宣教，让大家有机会听到福音啊，要听到福音的大能，要悔改，要认识主。接下来说，当趁耶和华可寻找的时候寻找他，趁耶和华可寻找的时候，这个恩典时期会不会结束的时候？会，现在还没结束之前就是可寻找的时候，今天就是得救的时候，今天就是得耶和华救恩的日子，我们要其中要欢喜，要赶快得着救恩，快快受洗归向耶稣。再来呢，相近的时候，原来寻找有时候，亲近神也有时候，再来呢就没有时候了，时间会结束的，不要以为还有明天，趁着今天是得救日子就赶快受洗归向耶稣，不要以为还有明天，因为明天怎么样我们尚且不知道，还不如我们先怎么准备好，先有这样的机会得着生命的救恩。就是讲到说可寻找的时候，那个时候是有极限的，时间到就没有了，所以趁着可以寻找的时候寻找他，相近啊，相近就是亲近的时候求告他，这是圣经教导我们的。再来第二啊，这个耶稣基督再回来是用狮子的姿态来的时候就要审判的，所以我们要预备好。好，接下来第七节说，恶人当离弃自己的道路，不义人当除掉自己的意念，归向耶和华，耶和华就必连续他，当归向我们的神，因为神必广行赦免。好，第六节讲到要把握，要把握恩典的时期，你要听到就赶快把握。第二个讲到什么？第七节要悔改，所有来到神面前要来亲近他。那我们怎么跟神建立关系呢？人怎么遇见神呢？神怎么会接纳人呢？圣经告诉我们，我们得救是本乎恩，也因着信。 OK， 我们信什么呢？圣经告诉我们，恶人当除掉自己的道路。在神眼中呢，我们都犯罪，我们在神面前就是邪恶的人呐、啊，我们被罪恶捆绑住，不认识神，拜偶像啊，犯了很多罪，从眼睛、嘴巴、耳朵里面、外面思想意念都犯了很多罪，还有原罪在我们当中，在神看起来呢都是恶人。圣经已经教导我们，没有一个义人，连一个都没有。但恶人怎么办呢？恶人第一步就要离弃自己的道路，走错路了要回转了，不要继续走下去，路走错了就是悔改，那个悔改就是回转，不要再走下去嘛，已经错误了方向了。悔改就是认识自己是走错路。再来呢，不义的人当除掉自己的意念，不义人也代表邪恶的人，意思要除掉哪个地方啊？意念，我们的行为是从意念而来的，有错误的价值，错误的想法，错误的啊这个文化都在我们思想意念当中。我们怎么改变我们自己呢？上帝告诉我们说，我们要除掉我们自己的意念，要心意更新而变化，把意念这思想好像软体一样，你会什么宕机的软体啊，这会有中毒的软体，全部除去，要放弃，不要一直抓住，这是错误的价值观，要挪掉。这边说不义的人当除掉自己的意念，接下来呢归向耶和华，耶和华就必什么连续他。归向像浪子一样就走错路了，然后他醒悟过来，于是起来就回家了嘛。那个归向谁？归向天父爸爸，这个叫做归向。我本来就是属他的吗？只是走错的道路，然后爱世界，贪爱钱财，贪爱这世界上的眼目的情欲，现在走错了，回到天父的面前，那个叫做归向，那个叫做回家。所以这个呢就是悔改，整个里面第七节讲得非常清楚，当向啊，当归向我们的神。接下来如果我们归向神的时候，神就必什么怜悯，第二个呢神必什么广行赦免。你看到这么大的救恩为什么不要呢？ 他没有叫你说你要吃斋念佛，你要做了多少好事，然后呢我才广行赦免，没有吗？你什么都不用做，只要做两件事而已。第一件事情，承认自己走错路；第二件事呢，我的思想意念需要放掉，需要改变，这是真实的悔改。这样子接下来呢，神就有说我要广行赦免，要怜悯。所以基督教有让人家讨厌的地方吗？答案是有，什么都不用做，只要愿意认罪悔改，就一笔勾销，说不让人家讨厌了。讨厌呢，我这样吃斋念佛这么久啊，30年变个变性，哇，什么都还不一定，你们这样子就完全罪得赦免，有这么好啊？答案就是，这位就是无条件爱我们的上帝，阿们。所以很感恩哦。好，所以这个是悔改，第一个呢要把握，第六节，第七个呢要悔改。好，第八跟第九我们再读遍起来。耶和华说，我的意念非同你们意念，我的道路非同你们的道路，天怎样
高过地，照样我的道路高过你们的道路，我的意念高过你们的意念。
好，讲到除掉自意念，除掉自己意念，第七节呢，我们相信呢，我们的思想意念呢已经怎么固有了这么久了，越老跟你讲越根深蒂固，越老人越不容易改变，是不是这样子？是，你越老越回去，要记得这件事情，有很多的固有的这个心思意念在当中。第八节第九节呢，就延续到第七节，要这个除掉自己的意念。我们的意念有什么呢？这边告诉我们说，又要说我的意念跟你的意念是大不相同的。当信主耶稣基督之后，主要的改变是心思意念的改变。为什么要改变呢？因为主的意念跟我们的意念是大不相同，非同就是并不是你们的意念。耶稣基督的想法，耶稣基督的心思，耶稣的心跟我们完全不一样的，我们要改变。他说我的意念非同你意念呢、啊，接下来我的道路非同你们的道路，我走的路是天堂的道路，光明的道路，圣洁的道路，你们走的道路呢是走向灭亡的道路。耶稣说这个什么，我就是道路真理生命，若不借着我，没有人可以回到父那里去。耶稣基督就是唯一的生路，天堂的道路，我们要得到永生要透过耶稣。好，接下来他又讲了，天怎样高过地，照样我的道路高过你们的道路。我们人就是越走越向地狱的火有这个迈进，是死路一条。但圣经告诉我们说，天怎样高过地，照样的道路也高过你们的道路。如果你要回到天上，回到天父那里地方去，请记得唯有耶稣基督是我们生命的活路，就要靠他到底。千万遇到问题不要靠自己方法去解决，要记得要靠着耶稣基督，就要回转，在神呢会带你们回到天家。好，这边说高过我们道路，我的意念高过你们的意念。所以神的意念呢是天上的意念，我们要常常明白上帝意念，只有透过圣经才能够知道上帝意念。我们的心思意念太多太多的这些负面的在黑暗的属世的或者这些邪情私欲的意念充满在我们心思当中，要常常祷告除掉这邪恶的意念，要放掉这邪恶的意念，好，我们才能够明白上帝的意念。好，接下来呢，第十节跟十一节来读呗，请。
雨雪从天而降，并不返回，滋润地土，使地土发芽结实，使撒种的有种，只要吃的有粮，我口所出的话也必如此，就不突然返回，却要成就我所喜悦的，在我发他去成就的事上。
好，讲到我们很重要，这个第六节讲到要把握，第七要讲到悔改，第八跟第九呢，我们要改变我们的意念。接下来第十跟第十一呢，很重要的，我们知道上帝的话必成就，上帝的话必成就，神的话就是神的思想啊，神的话就是他的意念。所以我们在读圣经的时候，在读什么？读他的意念，读他的想法，读他的动机，读他的爱。我们看不到，但是他已经白纸黑字写下来了。好，他的话像什么呢？他告诉我们说，在自然界呢，雨或是雪哈，雨雪从天而降，并不什么返回。好，那个雨水下来或下大雪下来到地上，不会再回到天上去了，不会再回到空中了，它不会返回。照样的它就能够使这个 滋润啊大地，使地上发芽结实，有撒种的，有这个东西可以吃。那第十一节照样说，我口所出的话也就是如此，绝不突然返回，却要成就我所喜悦，在我发他去成就的事。好，你看到吗？雨雪降下来呢，它就能滋润大地，使种子能够发芽起来，然后长大就长穗长谷，然后人家收割就可以吃吗？一样的，上帝的话下来之后不会什么返回的，不会再啊这个收回去，刷出去就是出去的，好像子弹一样啪出去就出去了，不会再收回来了。神的话安定在天直到永远。第二个，不要忘记，神的话像雨水降临的目的是要滋润大地，带来大地的整个复苏起来，然后可以长出芽，长出穗出来，能够喂饱很多人。所以神的话呢，有个很重要的特质，第一个呢，不会反悔。所以请记得，神对你说的话，跟你讲过的应许，不会收回来的。不管遇到什么挫折，遇到什么难处，神跟你讲的一定会成就。不管有什么难处，请记得神的话不会反悔的。他呼召你就是呼召你的，不会说一半来做的不好换人，不会的。他呼召你就是呼召你，只是你要撑下去啊，要用靠造主的应许继续走下去吗？因为神的呼召不会改变。看看彼得是不是这样子，神呼召他就呼召他，他虽然三次否认主，耶稣还是拜访他，告诉他继续往前。看到以利亚，他也想放弃的，求死的，上帝说什么？继续睡，睡完再吃饱，再继续跑，有力量跑到尽头为止，跑到神的山为止。人会放弃，神不会放弃。阿们。他的呼召不会收回的，他对你的恩赐不会收回的。请记得这句话，说我们要勇敢地走下去。我们有软弱，我们有很想放弃的时候，但是要看重神的应许，我们就重新得力。阿们。再来呢，神的话不仅能够给我们不会返回的呼召，还很重要，它会滋润。神的话像水一样，像雨水，像水一样，会滋润大地，滋润我们的心田，以致我们就能够开花结果。所以神的话有很重要的功能在当中，我们要大大的张口，神就大大的充满我们。所以要知道神的话语的特质在当中，所以我们就能够常常重新得力。这边讲到一句话，神的话下来不会返回，会成就他所喜悦的，并且要发他去成就的事上必然亨通。神的话来到你身上一定是会成就的，这亨通就是一定成功，一定会成就的，一定会成功的。亨通的意思就是如此。所以当我们遇到难处，遇到挫折的时候，回到应许。我有个习惯，就是会把我们每年的应许红包贴在我的这个什么书桌前，常常看。再来呢，我会把过去一出来来到丰富教会2007年所差派的预言先知的话十大点，我都写得清清楚楚，常常看，常常看，就回想遇到什么啊，感谢耶稣，早就说了。感谢耶稣早就成就了。你不断的看，你就更有什么信心。不遇到小小挫折啊，遇到会有的情况如何，羊群如何啊，就开始啊打转了。不会的，你会看到神的话语安定在天直到永远。要学习亚伯拉罕成为信心之父，为什么呢？因为他不是没有软弱，他已经那么老了，看到太太更是没有希望哦。可是他为什么成为信心之父？因为他不看自己的身体，不看老太婆啊，他看谁啊？看这位上帝。他跟他讲，你要成为多国之父。他常常想这个事，常常看心经上帝的应许，所以他后来100岁就生出来了嘛。阿们。过程是最难熬的，但是过程却是造就你信靠他的心。阿们。这个就是神为什么现在还在让我们放在世界上，要熬炼你更对他更有信心，对他的话要有耐心，因为神的话安定在天，不会收回的。阿们。抓住上帝的话吧，我一定会成就的，他在对你的事上一定会成就的，请记得这个事情，而且一定会亨通。第12节到13节一起来读呗，请你们必
欢欢喜喜而出来，平平安安蒙引导，大山小山必在你们面前发声歌唱，田野的树木也都拍掌，松树长出代替蒺藜，番茄长出代替蒺藜，这要为耶和华留名，作为永远的证据， 不能剪除。
好，讲到第十跟第十一，讲到神的话必成就。好，讲到神的话必成就。十二到十三讲到什么？神的话必应验，神的话必应验，不一定会成就，一定会应验的，请大家记得这个事。好，他们说啊，神的话说，你们必欢欢喜喜的而出来。请问啊，以色列百姓有没有后来被啊上帝拯救，走出了啊巴比伦？有。他们在那边七十年了，后来呢，这个波斯马代将军一去入侵呢，全部的这些巴比伦呢就沦陷了，就另外一个帝国就产生了。好，我们知道这个历史，你们回去看一下，他们啊真的是欢欢喜喜的走出来，离开了巴比伦。巴比伦就指这个世界，这巴比伦是指那个世界被魔鬼撒旦所控制，眼目的情欲、肉体的情欲跟今生的骄傲，整个辖制住。忽然间怎么出来的？像做梦，怎么就出来了？连战争都没有，连打仗都没有，因为巴比伦王呢，他们很骄傲哦。你知道尼布甲尼撒王的第三个儿子接啊巴比伦王的时候，他们整天就喝酒啊、宴乐啊。你看到但以理到最后，你看到吗？他们呢就很自夸，把那些被掳去的以色列百姓的这些祭祀的东西啊，把那些啊献给神的这些杯子、各方面的器皿呢，拿出来倒他们的酒，然后呢来亵渎耶和华。在最高兴的时候，忽然间墙壁有人写字，写什么呢？就写到他们这个啊这个亵渎上帝啊！忽然大家都吓了一跳，有没有？哇，怎么有字写在当中呢？这告诉他们呢有祸了，他们不相信。感谢主啊！后来巴比伦呢，在这个酒热啊，这个最开心的时候，那其实外围他们以为啊都很平安呢，这个波斯啊就开始要入侵了。他们用各种方法，然后呢用水的方式，那浮水进去把他们城墙打破了，他们都不晓得。然后呢，不费一卒一兵就攻下那个城池，整个都在喝酒，都被沦陷了。这个就是历史讲的事情，所以他们就什么欢欢喜喜的出来了。怎么出来的也不晓得，有没有打仗也没有打仗，就这样走出来了。请问我们得救是不是这样子的？是不是？谁为你打仗了？耶稣已经为你打赢了嘛，所以说成了。阿们。所以我们就很自然从啊这恶者的辖制里面得自由了，因为耶稣付了很大的代价。阿们。所以我们感恩，我们就得医治，得释放，都欢欢喜喜的走出了好像巴比伦恶者的这样的国度，平平安的蒙引导。接下来大山小山必在你们面前发声歌唱，田野的树木也都要拍掌。大山小山是好像是拟人化一样，指什么呢？领袖啦，或者是平民啊，无论这些以色列百姓的领袖、平民啊、祭司啊，你们呢都要在神面前发声歌唱，田野的树木也要什么拍掌，欢欢喜喜的走出了巴比伦，欢欢喜喜的要回到神给你们应许之地。这个就是啊，上帝的应许，他一定会应验。接下来呢，松树长出代替蒺藜，番石榴长出代替的啊这个蒺藜哈。好，这边讲到代替的荆棘，抱歉，还有代替的蒺藜。荆棘跟蒺藜呢，是代表什么呢？代表创世诗讲的，人犯罪之后，地就长出这两种东西，荆棘跟什么蒺藜，是代表咒诅的意思。地上本来是都是青草，怎么长出这些东西来？会刺人的，而且呢没有长出什么果子出来，怎么长出这些不会结果子的东西呢？代表罪恶入侵大地，整个咒诅就临到。但是感恩的是，你看到吗？神啊帮助了以色列百姓走出了巴比伦，回到他的故乡叫做耶路撒冷。耶路撒冷已经荒芜，到处的荆棘跟蒺藜，到处的咒诅，但是上帝说要代替，这个代表做复兴，代表呢重新的兴盛起来，这些叫做代替。上帝呢直接的帮助这些被掳人得释放，并且呢让他们丰盛起来。所以主耶稣讲得很清楚，你们要跟随我哦，你们要得人如得鱼啊，你们记得你们是我的羊，我来就是要让你们得生命，并且得了更丰盛，这是耶稣的命定。所以我们信主之后，上帝呢透过他的儿子代替我们身上所有的咒诅，所有的这荆棘，所有的蒺藜都已经卸在 主耶稣基督身上的，所以因此我们才能够宣告，我们在基督里呢，我们成为新造的人，旧事已过，都变成新的，有新的生命，有新的耶路撒冷，有新的祝福，有新的恩惠，都会临到我们当中。这个就是神给我们的祝福。接下来呢，这要为耶和华留名，作为永远的证据，不能剪除。把它画起来，证据很重要。上帝的话应验在这些跟随人身上，你我就是跟随耶稣的人吗？是，上帝说你是跟随我的人，我就要祝福你要昌盛起来，我要祝福你，让你呢成为松树一样，像番石榴树一样结花、开花结果，结果累累，让你一辈子呢昌盛起来。你在做什么事情呢？在应验上帝的话，在你的身上是丰盛的，在你身上是祝福的，所以我们就成为耶稣基督活泼的见证人。阿们。所以信耶稣请记得，今年要比去年更加发旺，今年比去年要更加兴盛，因为这是你人生的命定，神救赎我们，救赎我们要发旺，来荣耀耶稣。我们一起来祷告。来，天父，我们感谢你，为了今天早上我们献上感谢，谢谢你透过55章来对我们说话，帮助我们不仅知道神的恩典，我们要好好的抓住神的恩典，趁着今天可寻找的时候我们就寻找你，相近的时候我们就求告你，祝福我们也成为传福音的人，让家人都得救，一家八口都要认识耶稣基督，你让家人一定可以悔改的。主，我们也祷告，如果我们意念要更新而变化，要离弃，要除掉属世的世界的意念，主，让我们离开巴比伦那种心思意念，离开埃及的心思意念，让我们有天国的心思意念吧。主，我们也祷告，我们相信你的话语如雨水一样从天而降，绝不返回，你对我们的呼召，对我们恩赐不会收回的。主，我们感谢你怎么爱彼得，爱我们也爱到底，帮助我们得救之后，我们相信的话每一句都会应验的。主，让我们知道要是丰盛，并且得了更加的丰盛，这个就是你的话语，帮助我们相信我们会今年比去年更加丰盛，我们的家庭一定会丰盛起来，我们的经济可以丰盛起来，我们的事业可以丰盛起来，我们全家都有丰盛起来。主，我们相信你，谢谢你听我们祷告，靠耶稣基督的名，阿们。我们一起来追求。